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要进行甘特寓言的单元，听有趣的寓言故事，让曾宪正曾爷爷带我们了解故事中的科学新知，关心环境，爱护地球哦。今天要听的是家在哪里。地球上的动物呢，分布在不同的地区，我们常常认为有些动物就只生活在或栖息在某个特定地方，比如说北极就是住着北极熊，南极就是住着企鹅，但真的只是这样吗？来听今天的故事咯。甘特寓言，家在哪里？一只企鹅在海里潜了很久的水，忽然从岛的另一端跃出海面，它遇见了红鹤。企鹅问：
哎，打扰一下，你是来参观的吗？
红鹤回答：我才不是呢，这是我的家呀。
家？不会吧，你们红鹤的家是在非洲高地的美丽湖泊啊。
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只要有足够的藻类可以吃，我在哪里都可以生活，而且可以长得很强壮。
藻类？那是你吃的东西？嗯，这里是藻类的天堂，海鬣蜥靠它茁壮成长，你看它们长得多漂亮啊。
漂亮？你认为海鬣蜥很漂亮？
嗯，也不完全是了，不过他们靠着吃下的藻类身上有好多颜色呢。
我也是这样啊，我吃的藻类越好，身上的粉红色就越深。
我不相信，你是这么这么的粉红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粉红色的海鬣蜥啊。
嗯，海鬣蜥有羽毛吗？
你开玩笑吧，这不公平，他们当然没有羽毛。
来自海洋的丰盛藻类和我在湖泊取得的螺旋藻，也就是淡水藻类，对我的毛色有不同的影响，而我喜欢的是螺旋藻。
螺旋藻？我不懂，不过我猜这是有道理的。
对，很有道理。没有道理的是，在赤道竟然出现企鹅。
赤道？我们是在赤道的北方，我们是在加拉巴哥群岛。
嗯，可是我听说企鹅只在南半球生活，在靠近南极洲的冰河。
哈哈，自然界有一个简单的法则，那就是规则永远有例外。
是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在北极也有企鹅吗？
哦，不要太快下结论，北极没有企鹅，但有一群企鹅就在加拉巴哥群岛这里。
那你喜欢住在这里吗？
嗯，只要有冰冷的海水和好的食物，我们很乐意成为规则中的例外哦。
而这只是刚开始。爷爷时间，
好，我们刚刚听到小青姐姐讲到 企鹅跟红鹤他们的对话。你们知道企鹅通常主要都是在南极地区，是在很寒冷的地方，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企鹅呢，它是很特别的哦，它生长在加拉巴哥群岛，也是企鹅唯一的是在热带看到的企鹅。因为加拉巴哥群岛啊，它有一个寒流通过，那边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非常的低。那这种企鹅呢不是很大哈，它大概只有50几公分高，重量只有2公斤，比你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国王企鹅啊要小很多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企鹅啊，它很主观哦，它以为它自己就是加拉巴哥群岛的主人，这里就是它的家。所以当它看到红鹤的时候，它就问红鹤说，你是不是来这里参观啊？因为它以为红鹤啊不是这里的主人，是外地来的。其实红鹤啊也是生长在这里的哈，那他们都以加拉巴哥群岛是他们的家。那上次我们跟各位小朋友也讲过，加拉巴哥群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岛哈，那这里面有很多原生的生物。那这个像红鹤它吃藻类，那加拉巴哥群岛还有海蜥蜴哈，海蜥蜴又叫做海鬣蜥了哈。那这种海蜥蜴也吃藻类，只是他们吃的是不同的藻类。红鹤吃的是浮游在这个海面上的这种维系的藻类，但是海蜥蜴呢，它吃的是那种附着在这个岩石上的大型的海藻。那企鹅它吃鱼，它不是海藻，所以这三类的生物啊，它们不会抢食物吃，互相之间都不会感受到威胁。小朋友还记得上次我们听到的那个别丢下我一个，这里面山羊跟象龟啊，他们要争着吃草。那老猫呢成了海蜥蜴的天敌，那这个故事里面的红鹤、海蜥蜴、企鹅，他们之间没有这么紧张的关系啊。那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就会想到，其实哈，生物之间呢最怕的就是有外来品种啊。比方说台湾我们有这种福寿螺，原来有人去国外看到福寿螺，觉得它的体型很大啊，大家喜欢吃螺肉，那福寿螺的这个肉这么多应该很好吃。但是没有想到引进台湾种了以后呢，它的肉质太差了，不太有人喜欢吃，所以后来就把福寿螺就丢在外面弃养了。可是福寿螺因为是外来的，它在台湾没有天敌，它繁殖非常的快，适应力也很强，所以造成什么呢？我们台湾的农田呢、都被福寿螺侵占了，变成一个灾难哈。所以各位小朋友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要随便去国外带东西进来，也不要我们养的宠物随便把它丢弃，造成我们对环境的严重的影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
以上甘特寓言故事由信宜基金会赞助播出。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就是给社会最美好的未来。信宜基金会和你一起守护孩子唯一的童年。
这就是今天甘特寓言的故事，家在哪里？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不只居住着人类，也有许多大小动物生活栖息在那里。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地球上每一个角落，让每个生物每个生命都能安全健康快乐的生存下去哦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我们下个礼拜晚上再见咯。
睡觉了，晚安。
了。